奉着圣名来上课。我们接着来看以弗所书的主题。以弗所书它是强调教会和神以及基督的关系。在我们明白以后，我们要建立荣耀理想完美的教会，这个是那个以弗所书最主要的目的，要让当时候的教会的信徒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荣耀理想完美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来作为建设真教会的蓝图了。我们要怎么样来建设真教会，怎么样的教会才是属神的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谈得非常的详细。所以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来对照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要建设的教会，就跟以弗所书里面所谈到的，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是我们在读以弗所书之后的一个内涵。那为了要达到这一个主要目的，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有谈到，建设教会蓝图的一些主要的构思，主要的一个范围，大概有五个。第一个，我们看第一章的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在讲义可能没有改到1章23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什么？我们说要荣美，要荣耀，要理想，要完美，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保罗第一个谈到的是，教会一定是要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有耶稣基督为首的这个教会，它才是能够得到荣耀，能够有理想，能够达到完美的教会的一个机制。所以保罗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应该要建立成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怎么样才能够建立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大概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要建立在主耶稣身上。耶稣他是圣殿的房角石嘛，的一块石头。我们如果读以赛亚书28章，就可以知道，他是那一块石头。在彼得前书2章讲的是那一个活石，那一个活石都是一块石头。那我们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有建立在他身上才有荣耀，因为教会的荣耀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够让教会得荣耀，而是从神来的。那既然要建立荣耀的教会，当然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所以要以耶稣基督为本，以耶稣基督为首，以耶稣基督为根据。这是第一个，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才有荣耀。那第二个啊，要与基督同心。要与基督同心。没有同心，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身体呢？就好像头跟身体要同一个心啊，没有同心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身体呢？手跟脚跟这个身体都不听头的指挥，那这个身体不属头的啊，这没有意义。所以要与基督同心，才有理想，才能够达到理想，才能够建立理想。因为身体是听从头的指挥，身体没有自己的意见，都是由头来指挥，才能够达到头的理想。如果身体不听头的指挥，头的理想没有办法借着身体来达到，那这个教会就不能够成为理想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让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就要与耶稣基督同心。同心，在腓立比书2章那边讲到，我们要与基督的心同心， 也谈到说我们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两个重点。哦，怎么与耶稣同心？第一个要与耶稣基督的心同心，第二个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经过撒玛利亚，要往耶路撒冷走去，结果撒玛利亚城的人不接待耶稣。为什么不接待耶稣？不是因为看不起耶稣，也不是不认同耶稣，而是因为耶稣跟他的门徒要往耶路撒冷走去，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不接待耶稣。撒玛利亚城的人跟耶路撒冷城的人是不互相往来的，那因为耶稣要往耶路撒冷走去，所以撒玛利亚城因为耶稣他们要往耶路撒冷走去而不接待耶稣，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啊，他的两个门徒，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我们称这两个门徒为雷子，雷公阿囝啦，性格真歹。哇，他看到这种状况哦，非常不以为然。这一些撒玛利亚城的人眼睛跑到哪里去了？狗眼不识泰山，所以他们很生气啊，很生气就跑到耶稣那边跟耶稣讲啊，主耶稣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好像以利亚所做的。就这两个门徒心里想，主耶稣，我再替你打抱不平，这些人真的是不够意思，他们也知道你是救主，他们也看过你所行的神迹，大家都接待你，为什么撒玛利亚城人不接待你？这些人太可恶了，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欺负你呢，轻看你呢？我替你啊来主持公义，替你啊打抱不平。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好像很合理啦，我自己的老师没有被这些人重视轻视，我怎么可以坐视不管呢？但是他缺少什么？他缺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主耶稣就责备这两个门徒，他说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并不晓得，我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说着就离开那个村走了，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好，所以那两个门徒自以为在替主耶稣打抱不平，但是他们缺少什么？缺少以基督的心为心，缺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基本上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在教会里面的一切侍奉，我们不要常常用自己的角度，我认为我这样做就是在大发热心。你看那个以利亚不是在大发热心吗？神怎么说？神不是，神说你在洞里面大发热心啊，你要冷静下来，你才能够听得到神微小的声音，那些声音才是你真的要该做的。所以不要凭血气行事，凭血气行事常常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要冷静下来，安静的心来听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才是神的旨意。血气的认定啊，常常是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也不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主耶稣本来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害，之前他就向那些门徒预言嘛，他说我要进耶路撒冷啊，我要被长老祭司长受害啊，然后呢要受死啊，三天要复活。那门徒听完之后呢，当中一个年纪最大的彼得，哇，他就把耶稣拉着阻挡耶稣走向耶路撒冷啊，他以为这样才能够救耶稣了啊！但是主耶稣缓过身来，转过身来，不但责备他，还怎么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难道彼得是撒旦吗？当然不是。什么是撒旦？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没有体贴神的意思，那就是撒旦。但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彼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我爱我的老师，我把我的老师抓住了，不让他走到耶路撒冷受害，这有什么不对呢？以人的角度来看，常常自以为是对的，没有错，但是 缺少什么？体会神的意思。所以没有体会神的意思，常常是替撒旦做事。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并没有错，但是啊，神的旨意并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人的意思来强夺神的旨意，那就是撒旦的工作。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心，我们要懂得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体贴神的意思，那我们才能够成为有理想的教会。那有理想的教会呢，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第三个啊，耶稣基督的身体一定要行耶稣基督的道，那才完美。行耶稣基督的道啊，在教会里面，唯有耶稣基督的道行了，你才是属基督的，你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好像头的指挥，身体要按照头的指挥来做。身体不按照头的指挥来做，这个人可能是神经病，因为你头想的跟你所做的不一样，那这个就有问题，就不够完美，有缺陷。啊，所以教会一定要按照耶稣基督的道来行，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读圣经里面的内容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请看第三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第四节，并且因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保罗说时候会到，时候到呢，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因耳不听真道。要注意哦，哦，所以教会会面对这个问题啦，会面对这个问题，厌烦纯正的道理，因耳不听真道，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越到末后，真理的明白越重要。哦，越到末后，真理的明白越重要。所以真教会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有没有固守真道的奥秘，哦，而不是跟一般的社团或者是一般的教会一样，哦，放了很多烟雾弹，好像很热闹，哦，信徒很多，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真理的固守好，那么多的活动，那么多的那个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人，有意义吗？没有什么意义，哦，所以我们要明白，要行耶稣的道，才是属耶稣基督的，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不行耶稣基督的道，即使你活动量再多，哦，你的能力再大，你还是不是属基督。所以我们要回归到原点来，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一定行耶稣基督的道。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把这一个真理的福音守住了，啊，守住了，那就是啊，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的28章，请看20节。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哈，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凡是他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信徒来遵守。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主耶稣就常常与我们同在，到什么时候？世界末了。啊，所以我们要让主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要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头，教会本身就是要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直到什么？世界末了，那主耶稣就会常常与我们同在，那教会呢，才能够名副其实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同心一意的来建立荣耀理想完美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认清教会，它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2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请看十九节。二章的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边保罗又讲到，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好，我们要把教会变成是神的家。那什么是家？家不是一群人住在里面叫做家，家也不是一间很豪华的房子叫做家。好，豪华的房子叫做房子，好，再怎么豪华还是房子。一群人住在那里面，那是一个团队或者是一个团体，那也不能够成为家。什么才叫做家？这个家住在里面的要有家的关系，父母、兄弟姐妹，还要有爱的互动。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没有爱的互动，那他也表面上看起来是家，因为有父母、有兄弟姐妹，但实质上呢，没有家的那一种本分，那也不是家。所以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受洗上来的弟兄都称为什么？弟兄嘛，女的都称为什么？姐妹嘛，那不是一个称谓啊，不是说啊，你受洗上来就给你一个称谓，不是。那告诉我们什么？在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家，所以称弟兄、称姐妹。啊，他那些传道不是称传道吗？传道也是弟兄啊，哎，不是，不能够这样讲，传道也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也是弟兄啊，只是在工作上是赋予传道的工作嘛，执事也是弟兄是姐妹嘛。只是教会赋予他在教会的职务当中，他是一个执行者嘛，只是这样而已。那其实真正的身份是弟兄跟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哦，是一个家，所以才有弟兄跟姐妹，哦，的这一种认定。所以不是受洗上来之后，哦，就教会就给你一个称谓叫做弟兄，不是，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属灵的家，我们的父亲是谁？主耶稣，哦，我们在地上的教会里面的所有的人就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件。保罗说，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都已经有这个身份了，我们要让它成为家，还要有什么？要有爱。神爱我们是绝对不会有折扣的，是绝对有的啦。神绝对不会不爱我们嘛，但是我们有没有爱神？如果这个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都不爱父亲，那这个家成什么家呢？就不成家了，就没有爱父亲怎么会成家？已经这个家住不了的啦，因为这个家是父亲的嘛，已经跑掉了，哦，所以我们要爱父，父要父一定爱我们，但是我们要让自己在这一个属灵家庭里面要懂得爱父亲，要爱，要懂得爱神呐，啊。哦，不爱神的话，那我们就不算是个家。哦，所以我们要学会爱神。哦，学会爱神。有人问主耶稣嘛，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主耶稣讲，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怎么样？爱主你们的神。这个就是要让整个教会有神的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很多道理，总归就底来讲，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要懂得爱神，这是第一个要件。父亲爱我们，我们要爱神。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学会爱神，这就不是所谓属于神的家。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学习道理，目的就是要我们懂得知道如何做才叫做爱神。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家里面还有弟兄姐妹的相爱嘛，所以主耶稣又讲，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嘛，是不是？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件事情跟爱神是相通的、相仿的、相同的，就是要爱人如己，爱弟兄姐妹跟自己一样，啊，所以主耶稣又继续讲下去， 他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识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你们要成为我的门徒，一定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主耶稣为了要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而且爱到底，所以他才设立了洗脚礼嘛，是不是？耶稣设立洗脚礼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跟他一样，因为他爱他的门徒爱到底，所以他也要我们彼此之间要爱到底。爱到底包括次数，也包括时间。爱到底包括次数哦，饶恕的道理是70个7次嘛，饶恕就是爱的道理嘛，就是完全的饶恕嘛。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敌人啦，弟兄姐妹不是敌人，敌人只有一个。敌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是谁？撒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撒旦。主耶稣有没有爱犹大？有。但是主耶稣有没有承认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没有。主耶稣说这个人不生在这个世界倒好，但是主耶稣却为他洗脚。我们不会觉得很矛盾吗？耶稣说这个人不生在这个世界倒好，这个人等于是不是人啊，怎么会把救他的耶稣给卖了呢？但是主耶稣还是蹲下弯下腰来为他洗脚。也就是说，耶稣对犹大这个人是接受的，但是耶稣对他被魔鬼利用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不能够接受的，而且是怎么样？出于魔鬼的工作，而不是犹大本身。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或许这个人曾经伤害过我，但是我相信他是我的弟兄。他是在不知情，在魔鬼的运作之下，我受伤害，好像主耶稣被犹大卖走一样，但是主耶稣还是为他洗脚，为他洗，这个就是爱。爱这个人不代表完全接受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只是纯粹我爱他而已。爱这个人，不是爱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在爱里面我们要有这一种认定，好像主耶稣认。那这样的话，就是家，就是教会。就是家，就是教会。虽然我们这种做会觉得是一种重担，但是我们有一本书叫做他是我兄弟，但是他不重。这是一个企业家，一个企业家，他有一个这个哥哥啦。他生来就瘫痪。然后大部分都是从小都是他在照顾。后来这个企业家成功了，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在家庭里面还有这么一个哥哥，都是由他来照料。后来有人去发觉到说，原来这个企业家的家里面还有一个瘫痪的哥哥在家里。那大家都很有兴趣的一些记者就要去访问他。那你这个哥哥为什么在你家里？你怎么处理？后来他们去调查才了解，知道他这个哥哥住在他家里，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是他照顾。他不是没有钱请人家来，也不是没有钱把他带到更好的地方去，他只是认为说，我的哥哥他希望我来照顾他，因为这是他的最后尊严。所以他这个弟弟，再忙都愿意为他来做这件事情。后来那个记者他觉得说不可思议啊，一个这么成功的企业家怎么会被这个哥哥给绊住了呢？怎么愿意这样？他很有钱，可以请很多人来照料他嘛，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所以他们心中有很多问号，就来问这个企业家。这个企业家就简单的回答一句话，他说他是我兄弟，所以他不重。他是我兄弟，所以他不重。你们大家觉得很重，但是我觉得不重，因为他是我兄弟。这就是家。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把某些人或者某一个人当成是教会的重担。当然有一些困扰的问题没有错， 但是他既然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应该要试着用爱来包容他，带领他，让他从这困境当中走出来，那才叫做家。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不可爱，那我就遗弃他了，或者是我因为这个人不可爱，那我就不爱他了，那耶稣的爱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来彰显，那教会呢就没有办法成为家，哦，没有办法成为家。你看傻该啊，好坏啊，对不对？但主耶稣传福音的多到加百农去的时候，哦，傻该他要去认识耶稣嘛，啊，因为他矮啊，大家都挤着故意不让他看嘛，因为这个傻该太坏了嘛，所以就是不让你看呢，你怎么办？我帮你挤住了。那撒该虽然矮，但是他比别人聪明，所以他就爬到桑树上去了。哦，那他怎么知道说主耶稣走着走着就走到他的树下呢？当然主耶稣知道，但他不知道啊。啊，主耶稣就叫他说：“撒该，撒该，你下来，今天晚上要到你家。”撒该心里吓一跳，他怎么知道我叫撒该呢？他既然知道我叫撒该，他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啊，为什么到我家呢？撒该就下来了，很高兴啊。然后就自己怎么样认罪悔改了，他说：“主啊，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啊，我向谁讹诈一块钱的呢？我要还他四块。”可见你撒该的钱不都是讹诈来的啦，他本来就很有钱啦，所以他可以一半财产给穷人之后，还要另外一半财产可以分还人家四倍。好，那撒该是众人所厌恶的。这个人不生在这个世界倒好，所以大家都排挤他，要来看耶稣也不让他看。好，但是主耶稣怎么样接纳他？当耶稣接纳他的时候，他竟然能够180度的大转变，甚至于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怎么样，为了要得到耶稣的救恩，为了要得到耶稣的爱，全部付出。这就是爱的力量。所以一个人爱一个人可能有困难，但是集教会的这么多的爱，我想应该困难就会因为这么多人愿意付出爱就会减轻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就必须要让教会真的成为家。啊，家除了有弟兄姐妹的关系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用爱把各弟兄姐妹都连结在一起，那这个也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看第二章20节，第二章的20节到22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啊，这边讲到，教会是什么？主的殿，我们要渐渐成为主的殿。所以教会是主的殿，主的殿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圣洁的。好像圣殿有分圣所跟至圣所，它一定是圣洁的。你要进到至圣所要做什么圣洁的一些举动，要进到至圣所要做什么圣洁的举动，没有圣洁的人不能够进来。所以要渐渐成为主的殿，教会呢一定要渐渐成为圣洁，让这个地方是主的殿，好像主的殿的圣洁一样。好，那所以在教会当中必须要分别为圣，一定要分别为圣。好，你看那个神拣选第一个选民亚伯拉罕，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在创世纪12章那边就讲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它是一种断根的呼召哦，断根啊！本地、本族还有父家哦，全部都要断掉。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乡是在乌尔嘛，哦。乌尔它是一个祭拜神非常兴盛的地方，那神是看中亚伯拉罕心里存着诚实，所以拣选他， 那既然拣选你了，你要在这个地方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最重要的动作是什么？断根。你没有断的话，你还是会被拉回去的。所谓斩草要除根啊，不然的话，春风吹又生啊。好，那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出来之后，经历了旷野的40年，进到迦南地前，神告诉他们，迦南七族要全部怎么样？灭绝净尽，好，灭绝净尽啊！那迦南七族预表什么？罪恶啊！其实他们也是非常罪恶的。哦，我们那个以前有一本书了，大概20年前了，有一本非常流行的书，我想以前应该很多人都读过，叫做《达文西密码》，有听过吗？有看过没有？哦，没有看过就不要读了哈。因为那个也不是一本什么好书，好，那在这本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欧美的基督教破产了啦，啊，真的破产哦。那这本书的叙述里面，当然故事的形态很多，而且很长，大概这么厚了哦。你要读的话，也要读个几天才有办法读完。但是你一读下去的话，它是一本小说嘛，你会被吸引住的。哦，我就是被吸引了，所以我用12个小时把它读完。哦，那本书很厚了哈。那本书后来，他是在讲一个圣杯了哈。那当然是讲这个圣杯就是耶稣基督跟莫大拉的玛利亚所生下来的一个后代了哦。那当然是无稽之谈嘛。所以他前面就有交代说这个是小说，你不要信他。啊，但是看的人就怎么样，就不信不行啊。哦，那个就是那个馆长的外甥女啦，那个圣杯叫馆长的外甥女。那有一次外甥女回家去探望她的外公，就是罗浮宫的馆长。罗浮宫知道吗？很有名的罗浮宫的馆长。那结果在她家里面的时候，找不到外公，就到处找，找到哪里？地下室。那刚好被她看到什么？刚好被她看到她的外公在行什么宗教仪式。那宗教仪式是什么？跟一个女祭司交合，所以这个外甥女看了之后吓一跳，就跑出去了。啊，跑出去就跑掉了。啊，跑掉之后就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出来啊，就有一些什么天主教什么一大堆都出来要来抓这个圣杯嘛，因为天主教保护他，不然被抓的话，就整个那个信仰就垮掉了。因为耶稣竟然还有私生女，哦，这个是一个故事嘛，啊，所以天主教要保护他，然后呢，很多人要去抓他，要把这个圣杯怎么样公布出来，哦，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要讲的是，那个罗浮宫的馆长，他的那个教派的那个过程，就是从中东这边引过来的一个教，叫做锡克教、锡安教。他们的宗教活动就是什么？有透过男女交合来达到圣洁，来达到圣洁。所以迦南地的宗教大概都是阴阳的，比如说巴利、亚瑟拉，巴利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所以阴阳的，哦，所以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圣经当中不是有丘坛吗？丘坛就是他们外邦人拜偶像、拜神的地方，向神献祭的地方。丘坛都有什么？青翠的树。那你读以弗所，读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都会讲他们在青翠树下怎么样？行淫嘛，我们是上过耶利米书吗？哦，行淫。那行淫不是只有拜偶像这件事情，还有实际上行淫的宗教活动，所以非常罪恶。这个宗教活动跟淫乱是搞在一起的。哦，所以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如果没有把这些除掉，那以色列的百姓一定会又进到这种信仰里面的。啊，真的，他们没有除掉的时候怎么样？真的，后来以色列王国跟犹大王国都跟什么有关系？拜偶像的这个罪有关系，所以以色列北朝以色列国灭亡了，南朝犹大国灭亡了，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哦，所以要把它除掉，不圣洁。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从旷野40年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也告诉他，迦南七族的你们要全部灭绝，才能够圣洁。哦，那以我们现在来讲，在教会里面，教会是主的殿。我们也要让教会跟这个世界跟罪恶怎么样断根啊，哦，不让这个罪 跟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影响到教会，如果断不了这个根的话，教会就不是主的殿，教会不是主的殿。那主的殿呢，要有赦罪的权柄。赦罪的权柄从哪里来？大祭司要替百姓赎罪、他们要怎么样？要圣洁啊，所以他们要自己怎么样？先赎罪，献赎罪祭，然后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来替百姓赎罪、所以都要圣洁，一定要圣洁才有办法除罪啦。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教会是要有赦罪的权柄嘛。主耶稣说，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所以神给教会有赦罪的权柄。那赦罪的权柄从哪里来？从教会圣洁来，从教会的圣洁来。所以教会如果不圣洁的话，你拿什么来赦罪？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常常让教会跟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我们不要一直往世界里面钻啊。教会就是教会，世界就是世界。虽然教会在世界里面，但是教会却可以在世界当中怎么样分别为圣。好像丹尼里在巴比伦，他虽然人在巴比伦，但是他怎么样？他是分别为圣的。好像约瑟他在埃及，虽然在埃及，但是他怎么样？是分别为圣的。教会呢，在世界，但是教会也可以在这个世界怎么样分别为圣。那只有分别为圣，才能够成为主的殿。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世界上没有办法让教会分别为圣，那教会就不是主的殿。教会要荣耀，要理想，要完美，我们要渐渐让教会成为主的殿，要让教会在混沌罪恶的世界上能够分别出来，那这样的话才是主的殿，那也才能够除罪。第四个，我们再看第二章的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保罗又讲到教会是圣灵的居所，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教会要怎么样？要成为圣灵的居所。圣灵是能力，是能力。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不是你，不是我，不是大家，是什么？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人就能够得着能力，然后可以去传道，从近到远到地极。所以整个能力从哪里来？整个能力从圣灵来。所以保罗说，教会要荣耀，要理想，要完美，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有没有成为圣灵的居所？从圣灵的能力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彼得还没领受圣灵的时候，他心里知道要承认主，但是他有没有承认主？没有啊，他还在主耶稣面前拍胸脯说，别人不会认你，我保罗就死了也会认你。但是后来结果怎么样？结果他还是不认主，因为他怕死，没有能力，得不到能力。但是当彼得领受圣灵之后，他几次被抓，很多次啊，几次被打，很多次啊，到了十二章被抓了，可能隔一天出来就要像雅各一样被砍头了。他睡在兵丁当中，睡得很死，天使来叫他，他还以为在做梦。经过了第一道铁门，又经过了第二道铁门，来到了临街，走到街上才知道，我怎么出来了？他才知道原来不是做梦。你看困到你要挡眠，心里怎么样？非常平安，非常平安就怎么样？能力，能力。所以当彼得追传福音的时候，到后来怎么样？彼得的影子都能够医治人啊！大家都期望着彼得过来，能够 有彼得的影子照到他，哦，希望因为这样来得到平安。哦，当时彼得非常有能力，所以你看他一讲，那亚拿尼亚夫妇，你们七勇圣灵，两个人就死掉了，是不是？哇，这个吓死人啊！大家都不敢说谎了。我们现在人说谎是因为什么？阿波台基亚啦，对哦。我讲说谎话也没有什么事啊。但是你看亚拿尼亚夫妇一说谎，彼得说是这样子吗？你们还说谎七勇圣灵，哇，讲一下都死掉了。如果是这样在教会发生的话，可能以后没有人敢讲说谎话。我的计划吗？哦，以后如果真的会不会发生呢？会哦。我们看一下那个哦，启示录那边了，不要再看了。那两个见证人不是吗？有没有？那两个见证人让天闭塞不下雨，哎，有权柄有能力的，就好像彼得一样，哎，哦，好像以利亚一样，好像彼得一样，哇，这个讲话非常有分量，非常有能力的，哦，那个时代会来临，会来临。那教会是圣灵的居所，就是有能力。好，那我们现在看一看我们教会有没有能力。哦，当然有神迹奇事没有错了，啊，但是这个能力呢要加强。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四章29节到31节，他们恐怕，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你看这些百姓，这些信徒，他们去传道祷告啊，一面叫仆人大放胆量讲道，一面怎么样，伸出手来医治疾病。祷告完怎么样，聚会的地方震动，嚯！我们如果祷告完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会觉得怎么样？哇，祷告很有功效，对不对？啊，真的有功效。后面怎么样？大放胆量去讲道啊，神迹其实就随着嘛，因为祷告非常有力量。所以教会是神的圣灵的居所，我们要让教会有能力，就必须要让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一面叫神的仆人大放胆量讲神的道，一方面呢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这样的话来证实仆人所传的道，那这个吻合了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在祷告里面可以祷告这两件，一个是怎么样让主的仆人大放胆量，一个是让神迹显明。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当然可以，哦，当然可以。我们可以为这两件事情来祷告，哦，那教会呢就能够渐渐成为圣灵的居所，教会就能够看到圣灵的力量，有圣灵的力量，就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来体会使徒时代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的那个荣景，就是什么荣耀、理想、完美的教会啊，这是第四个。那么第五个，我们再翻回来以弗所书第五章22到23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保罗在这边又讲到教会是什么，基督耶稣的心腹，教会是耶稣的心腹。那心腹跟丈夫，心腹要做什么？顺服，顺服啦。所以教会呢要顺服耶稣基督，好像撒拉顺服亚伯拉罕。我们看撒拉的故事，哦，撒拉真的是一个非常单纯又顺服的人，哦，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没话说。哦，要亚伯拉罕要跟他讲说你是我的妹子，他也没话说，他被抓去了，被两个王，一个是埃及法老嘛，一个是这个亚基那个一个王嘛，哦，抓去要当那个太太，哦，他也没话说，对不对？没有说我不是啦，我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啦，没有。到了那个以撒要献祭给神的时候，他知道了，他也没话说，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话说，因为他以亚伯拉罕为主，他的丈夫，这种关系，教会应该是这样子。我想得通的，我没话说；我想不通的，主耶稣的道理是这样子，我也没话说。我说照着这样来做，那叫做顺服，哦，因为神的旨意常常我们当下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以后呢，我们就能够渐渐明白，啊，所以教会呢是基督的心腹，是顺服的，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保罗所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要顺服耶稣，在顺服里面才能够领受这个丈夫的恩泽啦，好像撒拉领受了亚伯拉罕的恩泽一样，啊，这是教会应该要有的五个建立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家，就是主的殿，就是圣灵的居所，就是基督的心腹。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论到的，啊，这个荣耀教会要成就的五个重点，啊，那我们用这五个重点，啊，来彼此分享，也其实这个也是以弗所书的最主要的内容，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啊，我们默祷之后就交给许执事一起默祷。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查考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有关于以弗所书的主题，以弗所书它是要建立理想荣耀完美的真教会。那我们上个礼拜一晚上有谈到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还有第五章里面有谈到有关于真教会的建设的蓝本，有谈到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用基督的身体来做建立真教会的一个规模，谈到教会是神的家，也谈到教会是主的殿，教会是圣灵的居所，最后是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也可以说是用这四个角色来谈到教会应该有的立场，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五个了，五个角色来看的话，那么我们教会才能够荣耀理想，也才能够完美，这个是我们大概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有谈到的。那我们继续来谈以弗所书的内容概要。以弗所书总共有六章，那这六章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刚刚好一个部分是三章了，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部分，它是注重真理和教义的信息，他注重的是真理跟教义，也就是理论原则啦，教会的理论原则，那教会的理论原则就是所谓的真理还有教义，也就是教会如果没有这两件事就不存在着教会啦，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教会必须有真理，教会必须要在教义底下，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谈到教会里面的真理，还有教会里面的教义，在这个真理跟教义的建设下，才有资格成为荣耀、理想、完美的教会。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第四章到第六章，这是后半部分。那么这个第四章到第六章可以说是注重生活方面的见证，注重生活方面的见证，也就是只有真理跟教义却没有生活，那么这种教会是死的，它没有生命，所以在教会当中除了重视真理 除了重视教义以外，其实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应该要把真理跟教义在生活上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一个教会如果只重视真理跟教义却看不到他的信仰生活，那这个教会是死的。但是不能够说啊，教会里面很多活动很多生活但却没有真理跟教义，那么这个教会啊也没有意义。所以这两件事情在教会当中是缺一不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有真理，必须要有教义，那当然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更要有生命的表明，更要有生命的表明。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为了有生命的表明结果把教会更重要的真理跟教义把它撇在一边，那这样也不对。所以保罗啊，他在以弗所书当中这两件事情是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两个部分才叫做完全的教会了，完全的教会。那基本上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的真理立场是很清楚的，教会的教义啊是很明白的，教会的道理里面我们都遵照圣经的指引，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原则，这当然是无可厚非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我们不能够只单纯的说啊，教会在真理里面，教会在教义当中，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呢却没有遵照真理跟教义而行，那我想我们的教会就没有办法彰显出真教会的生命来了。所以真教会的生命要彰显出来，就是靠着我们今天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生活。所以基本上第四章到第六章这一种教会里面的生活，对真耶稣教会来讲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必须要去追求的。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没有所谓的真教会跟非真教会啦，在教会只有一个而已，了解意思吗？是我们后面的时代啦，就是圣灵停降以后，然后教会的里面的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那我跟你不一样，所以彼此就分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圣灵的带领嘛，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了，圣灵又称作真理的灵嘛。所以教会里面要有真理一定要有圣灵的带领，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还有话，我还有许多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到什么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嘛。所以要明白一切真理必须要圣灵的带领，而不是你这个人学识有多高，智慧有多高，知识有多高，不是这样子，是要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进到真理里面来。那所以在第二世纪初这第二世纪末了，大概进到第三世纪的时候圣灵就停降了，圣灵停降就说没有圣灵了，没有圣灵之后呢真理的立场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所以教会本身就没有真理，那大家的主张又不太一样，所以才会有教派越来越多，教派越来越多，一直到大概四五年前，我们知不知道基督教派有多少个教派吗？基督教，想想看，基督教不要去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教派了，而且基督教里面大概全世界有几个教派知道吗？42000个教派，想象不到对不对？42000个教派，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布道会的布道会的题目就写42000分之1。很多信徒奇怪，今天传道在讲什么道理啊？为什么题目是42000分之1呢？大家不知道，但是教会应该只有多少？只有一嘛。但是现在发展到今天为止，不止今天啦，几年前就已经四万两千个教派了啦。你看这个教派有多少？太可怕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要去找教会，
你要从42000个教派当中来找到真教会，你一天找一个教派，你要42000天，42000几年啊？对，不得了哎，哦，非常的不得了哦，所以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哦，这个是我们要先理解。但是呢，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有没有这么多教派？没有，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哦，所以他无所谓的，真理的原则上的问题啦，啊，那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明白这些道理，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按照这些道理而行，来表明，啊，教会的生命，来表明属灵的生命，啊，这才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后最重要的。那以我们真教会来讲，我们现在不用去担心真理的原则，因为我们都是从圣经的记录、圣经的根据来的。但是我们要去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这样讲了。哦，我们呢？要行事为人呢，与蒙召的恩相称。哦，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认识的道理，要跟我们今天被主耶稣选召来的这件事情上来配合啊。哦，如果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能够跟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来配合，那即使你进到这个得救的教会里面来，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价值。但如果大家已经都蒙召了，但是行事为人都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个教会呢也没有生命，因为它只有原则的东西，却没有生命的表明，这太可惜了。所以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用这两件事情来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荣耀、理想、完美的教会。除了要有真理教育的立场以外，我们行事为人呢，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这样子才是真真正正，啊，一个荣耀、理想、完美的教会啊。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大概的两个重点。那么按照这两个重点我们把它做了一些分析了哦。第一个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在基督里的丰盛，我们把它定成这样子哦，在基督里的丰盛，也就是保罗针对教义的阐述、真理的发明，啊，真理的发明，啊，所以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保罗就谈到因各样属灵的福气而颂赞神，啊，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为更深入属灵的认识而祈求神，啊，颂赞神开始，啊，然后再来祈求。那么第二章呢，保罗就谈到基督里的新地位，还有基督里的新关系，啊，在这一份的救恩当中，我们跟神建立的新地位，跟神建立的新关系。第三章呢，就谈到神奥秘的启示以及神丰盛的启示。啊，神奥秘跟丰盛的启示。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行为啊，就是生活的部分啊。第四章就讲到在教会里的搭配以及信徒个人的品性啊，在这一章当中有谈到弟兄姐妹彼此的搭配，还有个人的品性。那第五章呢，在外与人的交往，还有在家与人的关系。哦，谈到外面跟里面怎么样来过火。第六章就谈到征战，哦，这个与撒旦征战的能力，还有圣徒祷告的生活。哦，大概这以弗所书里面哦，大概六章的话，用这样来分析啊，我们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了解。好，我们现在进到第一章来。好，第一章。